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洛宾热搜。今天呢，来给大家聊一聊拼多多最近的事情。拼多多的事情应该大家都有听说了，就是他有一个员工在凌晨一点多加班完回家的路上呢，就猝死了，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本来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的，因为呢，他们很快家属也安抚好了，然后呢，员工也火化了。但是呢，就有网友在知乎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一事，拼多多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这本来没有什么人回答的，但是呢，拼多多在知乎上的官方账号呢，在1月4号的上午呢，就回应了这件事情。他的回应呢，非常不像一个公司账号能够说的那种口吻，而且在回应出来之后呢，仅仅过了28秒就删除了。但是这个回应呢，就非常的让人吃惊啊，原文就是这样说的：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在用命来换钱？我一直不以为这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这就是完整的拼多多的官方回应，虽然仅仅过了28秒就删掉了，但是依然被很多人截屏了，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很多人就把这个截图给发了出来，就问这真的是拼多多的官方账号吗？结果大家一去查证的话，发现它还真的是官方账号。然后拼多多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呢，就用微博账号来声称这个在知乎上的回答呢是谣言。他的那个回应是这样说的：1月4日上午网传截图所说的拼多多官方回应不实，在此公告之前，拼多多从未发布过网传截图的官方回应，我们坚决反对截图上的观点。然后呢，他就把知乎上的那个截图还打了一个红色的圆圈啊，写上了谣言两个字。然而这个事情呢，很快就被知乎给打脸了。到了1月4号下午6点多，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后，知乎的官方账号呢就证实了拼多多的知乎账号呢确实发布过该网传言论啊。就名为知乎小管家的官方账号就是说，拼多多是知乎的注册用户，其身份真实无误，知乎有严格的身份认证流程和机制。然后他就把这个拼多多这个官方账户什么时候发布的以及什么时候删除的这个完整的时间截图给截了出来，这样子就是官方打脸了。其实大家也能够理解知乎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如果知乎不出来说的话，那就意味着知乎这个认证流程机制可能会出现问题，就相当于拼多多是在把脏水往这个知乎身上去泼。那作为同样是这个大企业的知乎来说，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一个泼脏水的行为了。于是呢，拼多多就在过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呢，回应说这个他们的账号上面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回答呢是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的个人行为，还晒出了所谓的这个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个人的手写的一个说明，还摁上了红色的指印，相当于让他真正的公认了这个犯罪事实这么一样子。这个事情一直在发酵，到了1月5号凌晨12点左右呢，知乎就对这个拼多多的知乎账号进行了永久禁言。但是没过多久，很奇怪的又把这个永久禁言改成了禁言15天。那这个事件呢，到这里就已经很有趣了。毫无疑问，这就变成了2021年的第一单公关车祸的案例。就是很典型的我们都看惯的套路，就要么是否认，要么说账号被盗，要么就是说临时工所为。拼多多的这一套操作呢，就把否认以及这个临时工所为这些招数都给用上了，但是呢依然没有得到大家的这个原谅。这个事情呢一直还在这个讨论当中。那这个事件其实有很多人在讨论啊，说这个所谓的员工个人行为发布的言论其实没有说的那么错，但是呢这个言论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言论来说呢，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官方账户发表如此冷血的一个说法，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而事后呢没有诚恳的承认，然后呢各种甩锅的行为呢，也是大家现在严重攻击的地方。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拼多多就有过类似的一个事件，被人投诉说他们平台上卖假货，然后呢他们公关回应的时候呢，就直接把淘宝也拉下了水，他说淘宝也卖假货呀。就很明显的他们甩锅给同行甩锅给别人的行为呢，好像是有基因的。这个事情呢就让人感慨，就为什么这些大公司他们自己花了那么多钱来做了这么大的公司，他们的公关行为就不能好好的上进一点呢？ 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的，我就发现其实
这世界上很多的大公司，
不管是中国的是外国的，他们似乎遇到公关事件的时候会出这种昏招的都非常的多啊。最典型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意大利的那个奢侈品品牌杜加班纳 Dolce & Gabbana，他在被人爆出来发布了这辱华言论之后呢，也是直接甩锅说账户被盗了啊！后来发现这个事情瞒不过大家了，然后两位老板以及总设计师才出来诚恳的道歉。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事件的影响都还没有过去。这个 Dolce & Gabbana 在中国的这个生意呢，相比2018年之前确实已经差了很多，整个公关形象也是一落千丈。这是国外的，国内的就不用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甩锅给这个供应商啊，甩锅给这个账户盗号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只不过这一次拼多多甩锅给知乎，人家知乎不答应啊，直接就说你没有被盗号，这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而已。纵观这么多这种公关车祸的行为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敢真诚的认错。这种操作呢，是会导致他们后面越走越被动的一个起点。我就不明白啊，这些公关公司他们请了那么多这种公关专业毕业的人，那么有经验的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总结这种案例呢？后来我想了一想，那其实有可能是有很多公司已经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在发生公关危机之后呢，采取了诚恳的认错道歉以及补救措施的，只不过这些案例可能没有那么典型。因为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可能最好的就是发生了这个丑闻之后迅速的掩盖了，然后呢再也没有人记起，这才是最好的公关。但是我翻查了那么多案例里面，我就想到两个案例，其实是发生了之后他们补救完了之后还让人记住让人传颂的。一个呢大概是发生在2012年到2013年的那个时间，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导演大鹏，他当时还是搜狐的一个员工，他在搜狐上面有一个小节目叫做大鹏嘚吧嘚。他当时被爆出来一个丑闻，就是他们节目的片头直接窃取了美国一档脱口秀节目柯南秀里面的一个片头。这个片头他一直用了一段时间，直到被这个脱口秀主持人柯南发现了，直接在自己的节目里面调侃了这个事件之后呢，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大鹏这个节目剽窃了别人的片头。于是呢大鹏他们做了什么回应呢？他首先在节目里面诚恳的道歉了，然后为柯南制作了一段搞笑视频来表示歉意。然后柯南也很大度，他就说既然你们这么缺片头，好，那我现在送你一个。他呢就让他的那个制作人员给大鹏嘚吧嘚这个节目制作了一个片头送给了大鹏，而大鹏呢他就真的用了这个片头，他就从下一期节目开始一直到后面好多期都用了这个片头，两个节目还互相隔空调侃了一段时间。这个在我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营销公关案例，就是当你发生了丑闻之后，你诚恳的认错，然后呢还用一些很花心思的幽默的方式去消解，最后呢就导致了一个好的结果。大家也可以看到大鹏在这个事件之后，大鹏嘚吧嘚就算后面停播了，但是他这个人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一直到拍电影，拍这个煎饼侠，拍这个缝纫机乐队啊，虽然票房口碑不是太好，他在今天拍的这个花木兰的短片也是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赞誉，之前还获得了金马奖的一个短片最佳导演的这么一个奖项。所以他这个公关危机呢，就是以一个良好的形象被人所记住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罗永浩。老罗从去年开始不是在做这个直播带货吗？他的直播带货发生过好几次翻车的事件，例如卖假货呀，发货不及时呀，货不对版，这些事情呢他都有遭遇到过。但是呢这个人非常厉害一点，就是道歉非常诚恳，被打脸了马上承认，然后后面的补救措施呢也是非常的及时，而且会能够让大家尽可能的满意。甚至有人说一定要看罗永浩的直播，因为他会翻车，翻车之后呢就能够有赔偿，所以呢怎么着都是有钱可以赚的啊！大家赶紧去看吧。就这种诚恳道歉反而变成了他的一个卖点哈。可以说罗永浩这种公关处理方法其实是非常值得像拼多多这样的大企业去学习的。做错了事就真诚的认错，真诚的补救，这其实才应该是处理公关危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不是老是想着甩锅呀、掩盖呀，甚至是拉同行下水这种行为。这样的做法迟早会被大家看出来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大家也知道拼多多的真正用户呢其实根本就不会关注这个事情， 拼多多它只要继续用它的那砍一刀，继续用它的那个低价的策略的话，它的用户就不会少。它的股价虽然因为这次事件在美股上面已经跌了 6%， 但估计很快也会涨回来的。没办法，现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这次事件确实做得很难看，也许就仅此而已吧。好吧，这就是这一期的洛宾热搜，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希望我能够尽快的为大家带来下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见。